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候，我们作为主的儿女，首先要明辨是非，能够看得更加真切深刻，更加全面，能够在神的宝座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不能说我们代表神，但是我们尽可能的要寻求神的旨意，寻求合乎圣道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特别是在对疫情众说纷纭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有的极端，有的甚至异端，有的出乎个人的私心，有的出于对各种政治文化价值观各方面的看见，带出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们也需要给弟兄姊妹有些这方面的一些分享和装备。那么我们已经有三个很重要的啊，针对现在疫情的主题啊，第一个就是乐与安，乐就是喜乐的乐啊，忧与安啊，忧就是忧愁的忧，安就是喜乐安稳的安。我们第二讲讲了义与义，义呢就是公义公平的意思，义呢另外一个义呢就是义策义断的意思，就一个月字旁一个意义的义。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追求公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要显明神的公正公平和公义的时候，我们却常常有异断异策，这里边就有自义的成分，这是我们上一次谈的。那我们今天还要谈一个对比，一对矛盾，那就是惑与明。惑就是疑惑的惑，糊涂的意思啊，明呢就是明确明朗明白，我们尽量的能够明白。我们从什么明白呢？我们从神话语明白，合乎神道理明白，而不是合乎世间小学的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专题，我们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慈悲怜悯的父神啊，我们的主，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仰望交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我们求你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让我们不要疑惑，也不要迷惑，不要糊涂。我们这个时代特别要做你光明之子，要成为一个发光的，一个做言做光的见证，一个带出属天的智慧，带出你自己的心意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请你赐福接下来时间，特别赐福我们国度当中弟兄姊妹都能够渴慕你，都能够希望在这个时代更深的更整全的明白你的心意，好使我们的话语，好使我们的行为见证，成为一个山上之城。感谢赞美主，你垂听我的祷告，带领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祈求，阿们。好，我们温故知新，彩虹之家，我们一般讲到的时候，我们先把上一次分享的给大家做一个回顾。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公义的义和义断的义这两个义之间的区别吗？我们总结一下啊，自义而义，罪人顾及。所以原来义策义断这个东西啊，是从自义自己以为公义啊这样的一个毛病出来。而这个毛病从属灵的角度更深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犯罪啊，罪人，我们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人犯了罪以后怎么样呢？很容易自义。为什么自义呢？为什么犯罪呢？这跟吃的智慧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智慧的果子有关系。当我们分辨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像神一样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分辨好像要追求像神一样了，所以人就自断，人就自义，人就自我中心，人就自以为是，人就任意而行。所以呢，我们自然的就会出现自义，明白吧？所以罪人的痼疾，什么叫痼疾呢？就是老病啊，老病，慢性病，而且是一种病入膏肓的病，甚至自己解决不了的病啊，这就叫做痼疾啊。我们现在得的这样的一个新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肺炎还不算痼疾，对于很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大流感啊，大流感。但是呢，痼疾比这个要严重的多啊，就是慢性病、长期病、病入膏肓的意思，很难自己医治的意思。所以病人的这样一个沉疴啊，这样一个痼疾啊，就会导致自义，自义就会带出异断异策，而且自以为是正公正义的啊，自以为是公平，自以为是代表神的，自以为基督徒啊，带出的更加超越的一些观点、一些智慧，实际上不尽然，实际上并不如此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类人、一类问题，特别是一类基督徒，我们不要陷于自义的。就像主耶稣基督生活的时代，很多的法利赛人，很多的 很有宗教情节的人，很多的拉比，很多的文士啊，很多的撒都该人等等，这些宗教领袖权贵，还有教会的很多的一些人啊，实际上都是怎么样的，都有自义的成分，自义的成分，论断的成分，彼此论断的成分。那么相反的，我们叫做谦卑敦和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啊谦卑敦睦，我们更进正义。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谦卑的，你是虚心的，你是饥渴慕义的，你是哀痛，哀痛哀什么痛啊？啊，不是你哪儿地方啊头疼脑热了你哀痛，不是你得了这些什么啊肺炎感染了，不是哀痛，是为了你犯罪，你已经失去了神的荣耀而痛，而是这个哀痛。所以我们要做虚心的人，名利贫穷就是谦卑的人啊。敦睦的意思就是，这是汉语当中非常有意思啊。敦呢就是敦请的意思，促进的意思，睦呢就是和睦礼节，就是做 peacemaker， 做什么呢？做实和睦的人。所以谦卑的人就是义已经不在我们里边了，所以我们要谦卑，要渴慕公义，神的公义啊。敦睦呢就是促进罪人之间的一个和睦，一个平衡，更近正义啊。如果你这样做了啊，你更接近从神而来的更长远更宏大更整体的一个正义，而不是你狭隘自义带出的论断，所以更近正义。所以这样呢就出现了一种平衡，你看了吗？这就是一个天平，你如果这样就更接近平衡了。那么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祸与名的分享。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加坡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发达的水准相当高了，它的人均的 GDP 已经快接近6万啊，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才刚达到1万啊美金。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呢，当然它的医疗条件和整个的公共卫生的一些应急的一些啊理念一些办法都不错啊。我们教会呢有特殊的一个啊特点，那就是我们教会有许多一线的护理人员、护士，还有一些医务的工作人员啊，这样的一批，我们教会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人，而且呢，他们都在一线，也就是新加坡重要的一个传染病的一个控制的中心，也就是啊 ICU 啊，就是那些得重病的，其实都往这个医院，这个医院叫陈笃生医院。在新加坡的人，来个新加坡的人呢，或许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府医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医院当中呢，我们会有许多一手的报道啊，就是现在新加坡的情况。那么最新的报道是新加坡500万人口啊，500万人口现在已有72例啊，今天的中午的时间我们还不知道啊，就截止到我们现在拿到最新的数据是72例，不少了。因为北京的话几千万人啊，它现在500多万人，72例的，天津的话也有上千万人，现在天津有100多例，所以从比例来讲并不差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也谈不到什么安全了啊，有没有？那么在72例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已经不是输入型的感染了，已经带有社区性感染，也就是第二层次的传染已经展开了。所以你看到这幅图吗？有一个永泰行啊，这是一个小商铺，所以你看带出了啊，这种连锁性的传染，看到这永泰行，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啊，叫做十里达航空的园区基地啊，然后呢，还有个君悦大酒店，君悦大酒店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我们又叫凯悦酒店，你看传了3个。那现在呢，你会看到另外的啊5个传染源当中的另外2个传染源啊，这是非常让人不理解的，这一个叫做基督生命堂。啊，它是一个基督徒的会堂，一个基督徒的教会，一个基督徒的教会的啊所在地，叫基督生命堂。它也成了一个感染群，你看它已经有5个明确的例子是从它那儿感染的。那再有一个呢，教会叫做神召会啊恩典堂。所以神召会恩典堂，你看现在已经确定的已经有13例了啊，到66例。那么现在我们又有几例啊，一共是72例了。在72例新增的这几例当中呢，有3例怎么样呢，也是从神召会恩典堂出来的。所以加在一起一共16例，就是二次传播， 也就是地方的传播当中呢，是从这个神召会恩典堂出来的。然后这个病毒是很狡猾的啊，据说只是一对啊武汉的夫妇，他们来新加坡旅游，然后呢他们本身也没有信主啊，但是呢对基督教可能是很开放的，然后呢说去教会看看，就是这对夫妇，然后他这一来就不得了，然后就传染了这个13位的这个病啊，现在已经达到16位了。所以这幅图呢实际上呢非常非常深刻的发人深思，因为我们现在进入疫情的这个阶段呢，已经啊进入了一种啊非常艰难的时候了啊，我们说已经上次就说已经有悲壮的情节了，全民族的一种悲壮的可以叫做同仇敌忾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么有些人就在推想这个疫情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在做这个方面，基督徒的领袖属灵领袖也在推想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神的惩罚吗啊，就好像以前对法老啊埃及那样惩罚，在整个的这个神启示的历史当中，如果人悖逆，尤其是对于他的以色列民啊悖逆当中，神也降灾祸，也有是有瘟疫这样的一种惩罚。所以我们说啊，有一种推演论啊，那就是叫天谴论，天谴就是上天的谴责啊，上帝的愤怒。海外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啊，也把这个观点连在一起了，就是把中国现在的疫情和上帝的愤怒连在一起啊，这个人很有名，我就不说谁了。那么接下来呢，第二条啊，基督徒也非常非常啊流行的一个观点，就觉得这个疫情的背后是不是对啊一个集权制的政府，或者是这样的有大一统的历史的这样的政府，尤其是啊特别强调人定胜天的啊，强调一种啊人啊的中心的这种东西，作为一个原因啊，就是说这是希望啊这个方面要改变了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叫做制度论啊，或者叫做制度方面造原因啊，价值观文化方面造原因。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进化论唯物论的观点，就是这自然而然的啊，这是啊哪个国家都有这个病啊，无论是中东的 MERS 啊，以前的 SARS， 还有现在埃博拉，还有美国的 H1N1 等等，这都是啊好像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就应对就可以了。啊，这是很多的无神论的啊这种观点。当然还有一批人啊，还有一批他有一些信仰的背景，可能也有一些基督徒啊，就叫做不可知论啊，就是现在我们不好说什么啊，我们现在不好的，所以我们呢努力的去应对一下也可以，然后被动消极的在那冷言冷语的说一些话也可以。总而言之，我们大体上有这四个方面啊，有天谴论啊，制度论，然后自然而然论，然后呢叫做不可知论。但是当大家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特别警醒啊。第一个，为什么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啊，闭绝风清的国家，没有什么啊政府当中的一些贪腐啊，这国家治理的相当好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相当大的面积啊，除了日本以外，除了中国日本以外，就是新加坡啊，一个很小的国家能出现这种情况。而在五个很重要的感染源方面呢，有两个是教会，其中最大的竟是神召会，就是一个教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天谴论很难站住脚，制度论也很难站住脚。为什么呢？如果天谴论的话，应该先保守神的教会，对不对？要首先要谴责一些外邦人，正好教会啊为祷告啊祈求啊等等啊，是教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呢就很难把这个连在一起。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比较深一点的，就从教会的角度，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画，首先就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大惑不解呢？你想想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未能幸免，反受其累， 反受其累啊，这个非常的难办啊。我们说是大祸不及了，我们要画一个大大的属灵的问号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心灵的深处。为什么神的儿女？为什么神的教会？为什么一个地绝风清的这么一个国家，治理的非常良好的国家啊，偏偏是神的教会啊未能幸免，而且最受啊最大面积的波啊受到这种干扰的啊深受其累的，反而是教会。所以这是不是大家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一般比较透彻的啊，但是这个问题解开不这么容易啊，有没有天谴的成分啊，历史当中神有没有做过真正下重手惩治人类的罪恶，包括对犹太人他的选民，包括索多玛俄波拉灭城啊，双城被毁啊，包括大洪水，包括埃及地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啊？有什么？当然是有的啊，因为神是历史的主宰，历史的人，他有介入历史干预历史的东西。但是如果啊，这样的历史当中的许许多多的传染病啊，欧洲的大瘟疫、黑死病，那都是基督教的世界，那当时还是以基督教正统的啊这样的天主教所统领的这个世界，那实际上都是啊在这个非啊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那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话呢，不要轻易的啊下一个断论啊，下一个决断啊，就不要轻易下。所以我们要更深的进入一种更加深刻、更加普遍的思考。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想啊，这样的一个疑惑，大家稍微有一些历史感，有一些历史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到许多问题。啊，如果是天谴的情况，那么两次大战啊，然后 ISIS 的祸乱，然后美国的枪击案啊，然后迫害的不断，在穆斯林世界，在整个非洲的一些世界，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属神的儿女经常受到迫害哦。美国的枪击案，有的许多枪击案被真正被射杀的有很多基督徒啊。那美国的枪击案啊、在 Charleston 啊、在这个 Orlando 在这个 Texas， 我们看到很多的枪击案直接的那些射手直接到教会去啊，他直接射杀的就是基督徒啊。ISIS 当时迫害的啊、被可以说是杀头的啊、被真正的就是砍头的那些人都是很多基督徒啊。二次大战也是从基督教真正文化为根基的这种啊欧洲开始等等，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如果轻易的下结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历史当中其实神的儿女其实受到很多的迫害，包括今天啊，包括今天在中国大地，在许多地方都受迫害，到美国的枪击案，我们说有很多的是在教会里面，那这怎么解释呢？啊，难道神不顾念他的儿女吗？难道神真正掩面不顾，真要撇弃他的儿女，要惩罚他的儿女的？如果神要惩罚他的儿女，那许许多多的像这种什么堕胎呀、同性恋呐、吸毒啊，还有作奸犯科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难道更加的啊值得啊神的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思考的。你看这幅照片，就是二次大战当中。神的选民，以神的选民自居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的一种画面，这是温和的，这些孩子们还都有穿的，至少还有穿的，但实际上真正的啊，这个集中营可不是这样啊，那是非常可怕的啊，今天还活着，一瞬间明天可能就没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由此呢，我们要思考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了啊，希望大家跟上我的思路，跟上我的脚步啊，就是不敢设想或者不堪设想。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这样设想的话呢，那你就会带出这几个方面的东西。第一个就是神爱有限啊，第二个就是能力缺欠，第三个就是公义不足，第四个就是为何旁观。所以这就引出了这种神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神义论。神义论，神义论呢，就是神的公义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讨论啊，一个辩论，就是神的公义到底我们怎么理解，怎么彰显。如果看到世界上的这么多的苦难，如果看到神的儿女 啊，基督徒受到这么多的磨难，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这几个结论。第一个，神的爱是有限的。你们说神是爱的源泉吗？啊，然后神先爱我们吗？神就是爱吗？那好，如果神是爱的话，为什么不爱我们？所以这只能导出一点，就是神的爱是有限的。那有的人说了啊，神爱不是有限的，神爱是无限的。我们绝对不接受神爱是有限的，因为神是爱的源泉，如果没有神就没有爱。所以那好，接下来又得出第二个结论，那就是如果神的爱是无限的，那么神的能力一定是有缺陷的，也就是神的能力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想爱我们，但是我们又这么受罪啊，眼看着我们这个被人这种宰杀，任人啊这种欺侮欺凌，那么就是神，我们常常有句话叫做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那就是神想帮我们，但是呢他的可能的力量是有限的，那就是能力不足。但是这又挑战了我们神说是爱的本体，同时又是全能的神，这不行。那么如果这两个我们都不接受，就是神爱是无限的，神的能力也绝对的无限的，那就导出了第三点，就是神的公义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老子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天地不仁呢，以万物为刍狗啊，圣人不仁呢，以百姓为刍狗。什么刍狗呢？刍狗就是无所谓的稻草的行尸走肉，那些啊基本的解释啊，有一些对老子这句话的解释也不同，就总而言之啊啊并不是太怎么样啊，太把人当回事儿。那么如果神的公义不足，就是根本不想着啊就在人间这样的一些患难当中，这样一些不公义当中主持公道啊，虽然他能力是无限，虽然是他爱的无限，那就是他不够公平啊，这样。所以如果你说不对，神是全爱的代表，同时神是能力的无限，神的公义是绝对，那为何旁观呢？为什么袖手旁观呢？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冠状病毒肆虐的时候，为什么在全国人民进入了5000年历史都很少有的这样的一种封城封省啊，全国都到这种状况了，为什么袖手旁观呢？历史上为什么2次大战袖手旁观？为什么美国枪击案袖手旁观？为什么世界政治搞到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滑稽的状态啊？这样的他袖手旁观？为什么人间罪恶这么多他袖手旁观？所以神义论就出现了，所以神义论成为神学当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面。那么我们来看两段圣经啊，一段圣经呢是创世纪4章，也就是圣经开始的这一段经文。圣经是开始的创世纪4章7节，我们看，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啊。所以这是圣经开始的时候最真正的带进了人类的历史啊，带进了人的遗传，带进了人的血脉，带进了人和神的关系当中。所以这个出现以后，我们都知道了，这人类的第一桩凶杀案就出现了。而这个凶杀案不是什么小偷啊啊，偷盗的时候不得已杀人，也不是罪犯，他实际上是一个兄长杀了他的弟弟啊，也就是该隐杀了亚伯。这样的一个凶杀案，就是在自己家人当中，亲如手足、亲如兄弟的情况，哥哥把弟弟给杀了。所以当哥哥把弟弟杀的时候，所以神就提醒，但是提醒该隐的时候就说什么呢？他说你要行得好，岂不蒙悦纳？然后就带出了整个圣经启示的第一次的罪的出现啊，罪的出现就是原罪出现以后的罪的出现，罪的结果就是罪的这个字眼出现啊，这个出现。那么这个出现他就谈到了罪就伏在你门前。当我们查考经文的时候，我们学过三至查经的，我们在场的大概70%-80%都学过三至查经。所以当我们查考希伯来文这个罪的意思啊，它是 hita 啊，这个啊叫 hata 这样的一个词。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打中啊，叫 miss， 他给 miss。miss 没有打中，有不同的解释，就是没有射中靶心，没有射中目标。但实际上呢，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本来我们跟神应该有一个合一，神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跟神有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啊，我们跟神有一个啊美好的结合，但是呢，你没有打中，你没有合神心，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也可以说就是 miss 啊，就是失掉了，错过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福，福在门前，这个福，这个福呢，你当你查考原文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我们翻译过来可以汉字叫福字啊，但是原文当中它有这么一个概念，这概念叫什么呢？叫做 overflow， 就是一种蔓延，一种弥漫，一种淹没，就好像海啸一样，就像潮水一样，就像这种疫情一样，就像那种 SARS 一样，就像这种雾霾一样啊，就像这种啊，我们看到中东那些沙尘暴一样，就是当你犯罪以后，这个罪过来的时候，好像就是那种咆哮啊，就像那个海的那个大海那种咆哮，就把你吞没那个意思。这个福呢，原来有这么个意思，就 overflow 的意思，就是要淹没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圣泽里面经常引用一些现代的话语，叫做生态，就是罪要把你纳入他的怀抱，纳入他的生态，要把你整个的裹挟起来，笼罩起来，就像黑暗，就像这样的一个雾霾，就像新加坡出现的一种 haze， 也就是印尼啊，它整这个烧荒的时候啊，这个刀耕火种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烟啊，就跑到了啊新加坡，跑到东南亚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人呢，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被它笼罩，被它吞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罪带有非常大的一种环境的因素，生态的感觉，吞没你的感觉，让你已经陷入了它的其中，让你难以自拔，让你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潜移默化也好，或者是深啊这种耳濡目染也好，让你很难摆脱它的影响，很难摆脱它的诠释，这就是罪的一个含义。那么我们看到罪有这样的特点，我们就知道在亚当和夏娃没有生在没有犯罪的时候，生活在伊甸园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另外一种关系，是在一个神的看顾下，神的面光之中，也就在圣灵里边。那么在神的灵里边，在神的身体里边，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这个罪啊，这个黑暗呢，这个魔鬼啊，怎么样呢？这个世界的王啊，在我里边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就是他在我里边根本不可能能够进到我里边，成为一个世，成为一个生态。所以你在我里边是有平安的，在这世界上是有苦难。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两个境界，我们常常说冰火两重天。实际上呢，神的国，基督来，圣灵赐下，基督身体的建立，就是给我们建立了另外一重天地，另外一个生态。我们在这里边已经实际上呢不受罪的这种干扰了，但是罪呢还是强行的咆哮的要吞没我们。所以这就是好像真正像狮子一样啊，在遍地游行，随时他都要寻找那些软弱的吞没者。所以给我们看到原罪以后带出的这种邪灵、魔鬼和罪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带有主动进攻性的一种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你看了吗？罪他伏在这里边，就会产生一种生态的一种深入到他内心身体的一种影响，最后导致了一个哥哥把弟弟杀了，这是人类的第一桩凶杀案。这就是我们说罪原罪以后人的一种光景。那么我们再看接下来两章，创世纪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里边你就看了吗？罪的这个影响罪的这个影响，当这个罪的影响像洪水滔滔，像这个雾霾一样人就在这里边潜移默化的受它影响，所以已经从外在的进入内在的，所以内心想的、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也就是人类的灵魂的这条命已经完全的被罪所捆绑、所玷污、所攫取、所占据了、所控制了、所辖制了，所以人思想的全是恶。所以神这次出现的第一次很有让人不理解，就是神后悔造人在地间，所以神就后悔了，所以才出现了一个大洪水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看啊，新约，新约带出的也是这样一个景象啊。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时候，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啊，当这个孩子有鬼，别人赶出去的话，要拿到耶稣面前，耶稣给他赶跑了。所以耶稣说了一句啊，这个话说什么呢？他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本来要解我们于倒悬啊，就是要给我们带来福音。本来呢，他是舍己的，他应该是跟我们同在的。但是这句话反映出耶稣好像很不耐烦，他很不愿意在这多待啊，表现出这样的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告诉大家，这实际上是说明神是圣洁的，神是对罪没有一刻可以容忍的。但是因为他的顺服，他的大爱，所以他道成肉身来解决罪的问题。但是看到人的小心，看到人被罪恶所玷污，看到罪所带出的许许多多的后果，包括疾病、苦难，还有死亡，这些所有的东西，还有被鬼附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是怎么样呢？可以说是啊，哀其不幸啊，就是哀叹人不幸。但是实际上又非常愤怒，愤怒什么？愤怒人和罪。罪把人玷污到这个程度，人小心到这个程度，人不自觉到这个程度啊！这个世代越来越被罪所充满，被罪所捆绑。他作为一个圣洁之子，实际上感受到一种忍不可忍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才带到这，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好像耶稣真是一种他说的，我从父那儿出来到了世界，然后要离开这个世界到父那里去，给我们看到他确确实实不是从人间来的，他好像真正的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啊，这个世界完全跟这个罪所影响、所充满玷污的世界，以及所影响的人，以及罪所带出来的后果完全不同。所以在那个世界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鬼附啊，没有看到人之间这种小幸、这种无奈、这种可怜、这种干瘪的这种状况。所以这句话强烈的反映出耶稣所在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反差，巨大的反差，那就是天堂和人间的反差，那就是被神圣的光芒所真正的充满的世界和地上被罪所笼罩的世界的强烈的反差。所以耶稣在这样一个地方是非常难忍受的。所以你到过比如说新加坡，你到过有一些地方去，你去了以后，然后你我们退到比如说一年两年前，你到了，可能到了北京，到了上海，甚至有的时候到了杭州，到了南方的非常美好的风景之地厦门，哇，你都会发现那雾霾呀不得了，雾霾不得了。到了我以前曾经去过啊，到了上海，到了郑州啊，到了北京，全是雾霾，整个全国全笼罩雾霾。你到了整个的厦门呀，那样的一个旅游城市，最后发现雾霾也很严重啊，都很严重。所以你去了以后啊，我以前去的时候前三天呢鼻子都不行的啊，总是要打喷嚏，嗓子哑，总是就像得了咽炎一样，这样哑啊，因为你就会发现这两个生态不同，两个生态不同啊，就是你的肺啊，你的各方面要适应这样一个被雾霾所充满的一个生态啊。所以耶稣来的话，当然谈的是另外一种属灵的生态，那就是罪和义，一个充满义的光明的一个世界和一个充满罪的不义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所以这里边反映出两个世界的反差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原罪之后，我们会看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人神分离，罪隔其间，笼罩之下，血气情烟。所以这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神分隔了，人神分隔了。不仅如此，然后魔鬼、邪灵、罪恶啊，犯罪的这种本体，就是大本营，就是魔鬼，以及他所散布的这样的一个罪的权势，怎么样呢？从中间间隔了。所以犹太人有三重天的一个观念，就是第一重天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可见的世界，第二重天实际上是被邪灵所占据的世界，第三重天才是圣洁的上帝所在的地方。所以保罗说我有三重天的经历，就是一直上到了神的面前，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第二重天实际上是被一种乌烟瘴气的一种罪所笼罩的，我们就叫做罪的那种生态， 它像一个乌云，它像一个啊一个大的一个锅盖一样，一个被子一样，就笼罩在其中。在笼罩之下，就是我们现在的人间的这个价值观，人间的这个世界，人间的社会，它影响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笼罩之下，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呢？就叫做我行我素，就叫做任意而行，就叫做悖逆，就叫做迷途的羔羊啊，就叫做啊这个血气啊，就行血气。所以我们人呢是很难按着我们跟神建立美好关系的时候，以灵啊神的灵带领我们带出了一种智慧的人生啊，一种非常美好的人生。没有这样，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而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都是一种自我私欲和这种自私的这个角度去做，所以才带出自义啊。即使是行律法也是自义的行律法，即使是带出一些话语也都是一种自义出来的论断，所以这就叫做血气信念。所以我们人间呢充满着这种血气啊，所以这才是现实当中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所以我用这幅照片所带出来的非常奇特啊，你看了这幅照片呢，这就是神要想在这样一个被罪所间隔的一个啊这个世界里边，他要想带领他的子民，拣选他子民，他用什么呢？他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啊。所以我们啊看到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就想到了一个特殊的属灵的一个真相啊。还记得我们现象到真相三三是查经很重要的啊。那么怎么样呢？那么什么叫做柱呢？柱子就是从上面贯穿下来的，那就是贯穿到什么呢？就贯穿第二重天。为什么贯第二层呢？因为第二重天是霸占的，是笼罩的，是隔绝的，它要分隔人和神的关系。当神要施行他的拯救的计划的时候，他要穿透这第二重天，所以白天用云柱啊，晚上用火柱来带领犹太人，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进迦南。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的背后，原来有神要做工的时候，神不得已必须要完成一个什么样呢？一个穿透的工作，穿透的工作。所以道成肉身也要进到人间，也要穿透中间这个罪的夹层，这个罪的中间层啊，这就是耶稣来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那么正因为神要穿透，如果神不穿透呢，实际上神的存在、神的美意、神的干预，其实都被这样一个罪的中间层怎么样呢？给垄断了，给笼罩了，给霸占了，给回绝了，给反射掉了啊，给控制住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人间呢有罪的一种笼罩和人的血气的横行，我们就出现了三大苦果，人生三大苦果。任何一个太平盛世都改变不了这三大苦果。这三大苦果叫做疾患，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瘟疫也属于疾患，就是我们的第一条命，就是肉身的生命有疾病，所谓的佛教谈的生老病死的病啊。然后接下来有罪恶罪前啊，然后接下来有死亡，然后有难免，就是这三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疾患，一个就是罪前，就是罪恶啊，由罪恶所带出了苦难，包括偷窃，包括杀人凶杀，包括该隐杀亚伯，包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集中营，包括枪杀，美国的枪击案，所有这些东西是对人的心灵的摧残。所以第一个疾病是人对人肉身的摧残啊，这个罪前呢是对人心灵的一种摧残，然后死亡是对这两个生命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摧残啊，巨大的摧残。所以这样三大苦果我们就难免了啊，难免了。所以你看这幅照片，你看这幅照片就是现在存在在世界许多的地方的难民啊，这是我们的邻居缅甸的难民。我们知道现在有多少难民吗？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难民吗？我们现在在非洲，在利比亚有难民啊，在亚洲，在叙利亚有难民啊，在现在的中东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巴勒斯坦啊有难民，有很多的难民啊，难民。现在呢跟 SARS 啊，跟我们现在这个新型的 SARS 又出现了什么呢？蝗灾啊，现在你看到蝗灾吗？今天印度报道，印度的一个邦出现了4000亿只，我们现在人才70亿人，他现在出现了4000亿只蝗虫啊，那就是铺天盖地啊， 来了以后简直就是你简直是没法想象的，就是打也打不了，因为这个蝗虫呢它不是吃人的，它是吃庄稼的，吃植物的，所以你打它它就任你打，你怎么打没有用啊，它繁殖速度它这个布满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你可以人打它这个消灭它的速度，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那么我们啊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难处啊，就是为什么人类再好的，我们说秦皇汉武太平盛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啊，唐朝盛世的时候也有穷杀啊，唐太宗啊过后不是有武则天吗，那也是唐朝的盛世，为什么会出现狄仁杰呢？狄仁杰就是怎么样呢，一个可以说是中国的福尔摩斯啊，就是探案的一个大师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狄仁杰这样的人，就是因为有凶杀，对不对，有凶杀，太平盛世有凶杀，所以才有这样的人。那么为什么人类太平盛世也有凶杀呢，也有疾病呢，最主要的任何的世代都有死亡啊，即使是创造太平盛世的秦皇汉武也有死亡，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罪的状态，我们内在有罪啊，我们外在有罪的一种笼罩。所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带出了两节非常深刻的东西啊，都是第一章，第一章告诉我们光照到黑暗里边，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啊，进入到这个被罪笼罩着黑暗的世界，一个特殊的生态，然后这个黑暗因为不理解光，拒绝光，不接受光啊，出现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神是希望用他的啊爱，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能力去干预这个世界，要消除人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眼泪、疾患、痛苦、罪恶。但是呢，黑暗不接受他。然后耶稣接下来又说了，也是约翰一书一章，你看他怎么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就是耶稣到自己的世界当中来，怎么样呢？要带来公平，要带来正义，要带来能力。然后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听到没有，不接待，这就道明了光不接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黑暗不接受就是他的人不接受耶稣，不仅不接受耶稣，最后把耶稣钉到了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世界现在的光景，也是神跟我们这个世界互动所给我们看到的，即使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了，他明的是世间原来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痛定思痛，我们痛定思痛，我们要给大家谈很有意思的几点啊，一个叫做傲世之解，一个叫革女之答，一个叫最终任性，然后能怨什么，就是傲世之答啊，傲世之答，傲世指谁呢，是教会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神学家啊，上帝之城的作者就是奥姆斯丁啊，大家稍微有一些信仰的背景呢都知道奥姆斯丁，
我们
叫做奥世，奥姆斯丁
是
就是
就是有人在谈啊，在神议论当中的谈，世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死亡、痛苦、眼泪，为什么上帝不管啊，是不是上帝的公义爱有限呢，所以奥士就跟他回答了，他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物理学告诉我们，实际上呢啊，这个温度，这个热量，这个冷却这个东西呢，不是因为啊冷却有存在，而是因为缺失热啊，缺失热，所以如果没有光啊，黑暗就都是黑暗啊，不存在，实际上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冷却，不存在一个绝对的黑暗，因为是什么呢，是缺少光，如果光不在的地方就黑暗，热不在的地方呢，它就出现冰冷，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就解释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解释了，就是不是啊神创造的世界不美好，也不是神有意的姑息人犯罪，也不是神啊喜悦人犯罪，无能为力啊看到人犯罪，不是这样的，而是没有充满神的荣耀，没有充满神的。为什么没有充满神的荣耀呢？是因为神人拒绝神的荣耀，明白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革女，知道？革女呢，革不是一般的人啊，他就叫葛培里，我们叫做 Billy Graham。Billy Graham 他的女儿做的一次回答啊，他的女儿两个女儿都生在中国啊，都生在中国，是有很深的中国情节。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国 啊，其中他的女儿有一个女儿叫吉吉啊，吉吉的，他的起名为什么叫吉吉？就是叫姐姐的意思啊，他们美国人发音呢发不好，叫吉吉啊，叫姐姐的意思啊，就是用汉语的姐姐的意思。那我们曾经去到访过他的家，见过他的姐姐啊，然后他的葛培里的女儿给我们回答是什么呢？那葛女士答什么答呢？他就谈到了美国的枪击案。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美国枪击案，美国的公立学校出现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同性恋的东西，还有什么啊，男女可以用同一个厕所的问题等等。所以就问啊，到底神怎么在哪儿啊？我们这样一个以基督教价值观立国的一个国家，怎么会神允许这样的情况？对，葛女的回答的大意是这样啊，他我翻译成中国人说的话就是，你们还有意思谈神呢、啊？你们还有意思质问神啊？你们还好意思真正的去责怪神呢、啊？有多少年以前你们已经把神拒绝了？多少年以前你们让我们在公共的学校不可以祷告了？多少年以前你们谈神不能再谈耶稣基督，你只能说告的了？多少年以前你们在做圣诞节的时候只能说是啊 God 的圣诞节，不要说耶稣的诞生，对，不要谈耶稣了，等等等等。你们在各地，在政府，在啊这个公务员，在公立的学校，在社会的场合，你们都拒绝谈耶稣，你们都不好意思谈耶稣，你们都矢口不言谈耶稣，以为这属于政治性的不正确，这属于好像是一种宗教方面的歧视等等。你们把耶稣基督都赶走了啊，把神都撵走了啊，从你的家庭，从你学校，从你社会，从你工作岗位都撵走了。这个时候你好意思责问神？那神怎么管？因为神不在的地方怎么样，就是地狱，耶稣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有光同在的时候就没有黑暗，有热同在的时候就没有冰冷。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因为人拒绝了神，所以现在人间才充满着瘟疫、疾病对肉体的侵害啊，然后罪恶对人心灵的侵害，死亡对人的最终的一个结局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你看到葛氏这女的回答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有力呢？所以最终任性啊，我们人其实都是在最终的啊，所谓的最终就是在一个罪的大本营笼罩之下，在魔鬼的权势下，也就在世界的王的权势下，然后我们又任性，又任性而为，任意而为。什么叫任性呢？又任自己的，任由自己里边的罪性在发作，所以这叫任性。你看啊，外面有罪的引导啊，就是真正的啊，这个掌管这个啊空中的这个邪灵啊，让这个引导啊，这个随顺我们里边又随顺今世的风俗，又任由自己的罪性放纵自己啊，然后你这样一种状况，你说出现的枪击案，出现的很多人间的悲剧，你能怨什么啊？就是不能够怨神，不能够怪罪神啊，不能够，我们用通俗的话，不能让神给你背锅，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用这两个图画来告诉大家啊，你看啊，这个酒驾，我们做了多少次酒驾？本来人从一个比如说公共汽车或者是安步当车，很一种安全的方式，我们说非得要炫酷啊，非得要自己驾车。当你从一个公共汽车当中你走自己驾车的时候，本身就有风险，因为你自己驾车的时候怎么样，你就需要面对，如果驾得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车祸，你自己要面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能够真正的按照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交通规则做的，还是可以的啊，基本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小。但是如果你不按着这个规则，尤其是你酒驾啊，你酒驾最后你撞车了以后，你能归结为这个汽车吗？你能够啊让丰田公司赔偿你吗？你能让这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交通安全部门去赔偿你吗？不可以啊，因为这是你任性妄为，因为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些教导和规定了，规范了，你不去做啊，你怎么能把酒后驾车所出现的任何的损失迁怒于这个交通规则，迁怒于国家的一些啊这种所谓的交管部门，迁怒于丰田公司，迁怒于啊现在的汽车生产商，你不可能迁怒于别人，你只能迁怒于自己。所以当我们人任意妄为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罪所带出的后果迁怒于神， 那么当然这幅图画是什么，你看呢，这是在证券交易所所出现的各种人生的百态啊，这就是做股票做期货做各方面亏本了，哇你看这个痛不欲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常常叫做投资什么玩股票有风险，所以投资需谨慎，我们常常这样。但是呢你不谨慎，你非得要加杠杆啊，你非得要投机，你非得要要赚一个大的搞这种大投机等等，尤其是加杠杆最后赔得血本无归，那你怨能怨谁呢？你怨这个制度，你怨这个社会，你怨那个公司啊，你怨银行，你都不可以怨，你怨你自己。所以人类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你不能迁怒于说神没有公义没有慈爱，神能力不足，你不能迁怒于神，因为你已经拒绝神。因为最笼罩的这个世界，实际上神要介入的时候只能是透过火柱云柱要穿透这个世界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呢，我要告诉大家啊，那你说啊，基督徒我们也没招谁没惹谁，我们敬虔祷告度日啊，我们有十一奉献，我们有各种啊敬虔的生活，读经祷告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常常啊也受罪呢？啊，为什么这个枪击案当中也有很多基督徒呢？等等，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效果啊，这种效果你看这幅图画了吧？这叫做啊，叫做什么呢？城上失火，殃及池鱼啊，叫做食殃啊，这就叫做啊，一个叫做连带的一种效果啊，实际上是你是没有办法的，就好像这个世贸大厦被撞的时候，你被撞的时候，那层里边所有的人，无论你这个人性有多好，有多么能干，多么本分，但是最后怎么样呢？回到也有许多这样的一些相当无辜的人，这叫做城上失火殃及池鱼啊。类似的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这是在一个大的罪的一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人，你很难真正的说啊，我一点不受干扰，一点不受影响，一点不受其害。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啊，他在这次疫情当中很可能也没有幸免，也没有幸免，最后甚至还可以可能丧失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待世界当中可以说是 90% 以上，你要我个人估计，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人间的很多的灾难，包括战争，包括瘟疫，包括枪击案，包括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啊，最后基督徒成为一个牺牲者，是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 99% 以上是这个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的世界啊，这个世界这个苦难我们常常难以幸免，我们是殃及池鱼的那个池里的鱼，我们是那个没有完卵，我们是真正在覆巢之下的那样的一个卵，最后我们也受到很大的损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于牧师，你说于博士，你这样解释我不完全同意，我不完全同意，因为神是掌管世界的神，神在旧约用火柱云柱引导他的儿女啊，引导他的选民，那么神在新约当中教会当中有很多神迹，那么教会是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殿，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神的火柱云柱，神的灵应该带领教会，就像以前带领犹太人在旷野当中，在这个出埃及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能成为一个用中国的一种通俗话叫风水宝地，或者叫做一种沙漠当中的绿洲呢？一个避难所呢？逃城呢？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这样的情况下啊？所以我说今天的分享。受时间的原因各方面原因，我们先不涉及到那个更细微的那个状况，也就是神在这个时代怎么保守他的圣徒，那圣徒在这个时代怎么寻求在神里边的安稳，神里边的保守呢？这是另外，若神有允许呢，我们可能下一次或者是再早时间，我要解答这个问题，要破解神在历史当中神的引导，神的奥秘的引导，神的特殊的一种怜悯和主权临到他的儿女，有一些特殊的保守啊，这些保守实际上是有的，包括美国的建国，包括亚美尼亚人摆脱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的大屠杀，那是一次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为什么会有些人逃到了美国等等等等，我们在历史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事件，那我们以后再谈。那我今天给大家谈的是 99% 以上的人间的灾难是因为罪的权势的笼罩，以及人任意而行的这种胆大妄为。 啊，包括基督徒啊，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都是真正谦卑悔改的，不是这样。他也任意妄为，他也受世俗的干扰，他里边也有罪的一种本能，血气的本能。所以保罗说，有血属血气的基督徒，还有属灵的基督徒，告诉我们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不要迁怒于别人，也不要啊怨天尤人。我们在整个世界当中，许许多灾难面前，90%以上灾难面前，其实我们与其在那儿去迁怒、怨天尤人或责怪啊，会谴责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不如真正的祷告悔改，为自己悔改，为民族祷告啊，求神真正在这个时代出手怜悯我们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要传递这个信息。那么最后我给大家谈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四福音当中啊，只有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事件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从前希洛亚楼啊，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这就是什么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啊，也就是他的拣选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的，当希罗亚楼倒塌了，这18个人被压死了啊，被压死了，所以很多的门徒就认为哇，他们可能更有罪，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怎么样呢？神出手管教他们，所以耶稣就看到了人的这样的小心思，看到他身边门徒的这样的一种啊，一种揣度啊，一种猜忌，一种猜疑啊，一种论断。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说：“不是因为他们罪比你们罪轻啊，罪大，也不是你们罪比他们罪轻，而是什么呢？都有罪，若不悔改，实际上罪的公价全是死。所以这就摆脱了很多在灾难面前基督徒自义。”很多灾难面前基督徒去论断去谴责别人啊，基督徒认为怎么怎么样，不要这样啊，我们都应该看到这个罪的世界本然就充满着许许多多的灾难，许许多的罪恶啊，我们身上也有很多的罪恶，所以我们一样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啊，这才是一个大的一个更加公平公义谦卑的一个神的儿女对历史的看透，对历史的看破。所以我们给大家啊，推荐的一些背诵的经文呢，啊，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是基督徒应有的一种盼望。我们是客旅，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盼望那个家乡，天上的家乡。这个家乡呢，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生态，就是基督说那个恶者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边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意思就是我们若在基督里面完全不受罪的干扰，不受罪的感染，不受罪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不被罪所玷污所攫取，所以我们慢慢的就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样子。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光明的国度啊，这是一个特殊的属灵的生态，我们的生命在那里边才能长大成人。但是这里边一定大家要记住，这里边误解，有一个误解，在翻译过程当中有一个翻译的误解，所以他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和合本上什么，你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啊，不是的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可以这样翻译，也可以更好的翻译是这样的，因为天上的啊，我们学三三日查经，我们查原文以后的话，原来才发现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乎天的，这个天上的是一个形容词的所有格，它用作名词，就是这个更美的家乡是出于天的，也就是出于天堂的，出于属灵的，出于神的，也就是出于神的，也就是这个更美的家乡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不是这样的，当神说神的国啊，神的时候到了，神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实际上就说明天国已经来临，已经来临，所以神的灵若赶鬼怎么样呢，耶稣也说过，那么天国就已经来了，告诉我们，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的翻译搞成我们就在这等待吧，等待啊，遥远的一个更美的家乡让天国给我们带过来，不是这样的啊，这里边告诉我们这个家乡是从基督那儿出来的，是从神那儿出来的，是从天上出来的，而不是从罪里出来的，不是从恶者出来的，不是弥漫着罪，而是弥漫着神的荣耀和公义，这么一个特殊的属灵的生态，这叫做神的国，神的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要想着 啊，永远是被动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不食人间烟火，等待，不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样呢？要建造这座城，要建造神的这个山上之城啊，这叫上帝之城。所以当你看到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呢，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预备呢，你查考原文的圣经，他就用了我们常常看到的希腊文一个特殊的表达，叫做简单过去式，又叫做单点时态，也就是这个预备是单点时态，是意思就是他已经预备完了，就是这座城啊，神已经设计完了，已经预备好了，就看你能不能支取了，就看你能不能够拓展神的国度，让神的国快快的降临，充满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公义运行期间的政国。这就联想到主导文，神怎么说在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祷告就已经带出神的国要降临了，那就意味着这个祷告是切实的，这个祷告合神心的，这个祷告是对的。如果是这个国离我们还很遥远，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我们等待你的时候，等待你的国降临。我们现在不怨天，我们不由人，我们就躲在教会里面整天的敬拜，等候你的降临。不是这样的啊！神说你要祷告，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旨意运行在这个地面上啊，好像运行在天上。所以这节经文应该这样解，啊，应该这样解，它是已经开始的进程。啊，虽然还没有完结，但是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不能够坐享其成，我们不能在那儿坐着干等，我们应该努力的去拓展神的国度。那最后给大家分享的两点，就是你听了今天的这个一个信息，你是做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啊，面对这个疫情啊，你是怀疑神的公平，怀疑神的能力啊，或者是祈求神的公义或者什么。怨天尤人，尤人呢就是哎呀，这个社会啊，这个政府啊，这个不公平啊，这个什么什么啊，公共医疗卫生设施怎么样，你是怨天尤人，你还是看破这个东西，你看到了罪的本能、罪的本性，以及人罪在人生命当中的这种恶的发动啊，恶罪恶极了，真是啊，这个像保罗说的，真是恶极了。你看透这个根本，什么叫做看透根本？就是我们中国人常看破红尘啊，看破红尘有佛教当中一东西，所以我没有用这个词，我用的叫看透根本，看透根本。所以你看透根本了，我可以告诉你，中国不发生这个疫情，美国发生，美国不发生这个疫情，非洲发生，非洲不发生疫情啊，亚洲这个印度发生，我告诉你，人类摆脱不了这个东西啊，我们所谓的人类难以摆脱的三大的很重要的苦果，那就是病患，那就是罪恶，那就是死，在哪个时候都没有。所以如果说你只是那样去揣度神的心意，今天神惩罚这个，明天神惩罚那个，你把神的气量显得太小了。其实神真正出手惩罚都是在乎他介入历史，介入他的选民，凡是针对他这个拣选这个计划的情况下怎么样呢，神会出重手啊，神会带出一个样本。但是在普遍的情况下啊，普遍的话，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最笼罩的世界当中，其实啊，他所带出的这个三大苦果啊，是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空间，你很难避免。只等到耶稣真正他掌王权，就是神的国完全降临以后，这个东西才没有病痛、没有眼泪、没有死亡。这就是神给我们描绘的神掌权的那个美好的愿景、美好的情况。啊，我们要看透这个根本，渴望真正神国的降临。我们不光是被动的渴望，我们要积极的扩展。这就是彩虹之家，这就是圣德国度事工当中的国度神学，又叫国度真相。我们建立圣德信仰社区，我们建立彩虹信仰社区，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神的国，我们要带到人间，带到自己的家庭，带到这个聚会，带到自己经济生活，带到自己的政治生活这里边。这叫神的。